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8章4到15节。《路加福音》8章4到15节，我来读。当许多人聚集，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又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又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喜欢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后退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挤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结实着百倍。阿门。创世纪26章12到13节如此见证：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以撒种庄稼，就有了百倍的收成。并不是以撒使用了什么好种子，也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耕种秘诀，而是因为神给予以撒祝福。旧约时代得到神祝福的最强烈的一个证据就是财产增多。以撒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神给予他如此的祝福，不禁令人感到好奇，他真的是过着应当蒙福的生活吗？创世纪26章的内容是这样的：亚伯拉罕时期曾经有了饥荒，过了100年，以撒时期也发生了。进入荒年，以撒下到基拉尔，基拉尔临近地中海，位于迦南的南部，属于非利士人的城市。以撒经过那里，想要去埃及，但是神没有允许他下到埃及，要他居住在神所指示之地。100年前，父亲亚伯拉罕下到埃及，又曾经遭遇狼狈的事情，为了阻止儿子也发生类似的事情，神不要以撒离开迦南，正如不要离开神的话语一样，那样才可以在迦南地成就神的应许。那个应许就是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因你的子孙使天下万民蒙福。因此以撒没有再去埃及，只是停留在基拉尔。那时以撒经历了他父亲亚伯拉罕经历过的类似的事情，他就像父亲一样，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没有说利百加是他的妻子。恐怕那里的人会因为他的妻子杀了他，抢走利百加。但亚比米勒王透过窗户看到了以撒紧紧抱着利百加，刚好被发现了，又刚好是被非利士人的王看到了。非利士王招来以撒，问道：利百加一定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是你的妹子呢？以撒说，他恐怕因为利百加是他的妻子，自己会因为利百加而被杀。尽管以撒没有忠实的生活，也没有完全遵守神的话语，但以撒耕种却结出了百倍的果实。当然，这并不是说别人种庄稼收获了10公斤，以撒收获了1000公斤一吨，而是意味着他得到了最好的收成。以撒为了躲避饥荒，试图经过基拉尔下到埃及去，但现在看来不是解决了饥荒的问题，而是他获得了大丰收。另外，以撒原本不是农夫，而是牧民，即便如此，让他能够有如此多的收获，可见是神的恩典而非他自己的能力。此外，获得了百倍的收成和给予祝福的时态是未完成时态。希伯来文未完成时态的意思是反复，也就是说，以撒不只是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在那里的期间一直有如此的收获。不可否认，这是因为神持续给予他祝福。神将同样的祝福，曾将同样的话语给亚伯拉罕、以撒，并应验了所说的话语。亚伯拉罕和以撒都违背了神的话，试图离开应许之地下埃及，并且都称自己的妻子为妹子。尽管如此，神同样祝福父亲亚伯拉罕和儿子以撒，因为神是说了话语就成就话语的神。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当我们想到这样一位神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说出诗篇作者的告白，诗篇8:8-4，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每个人自尽的生活，以及我们现在所享受的，都是神赐福的结果。如果神只按照我们所做的引导我们，我们绝不可能成为如今的样子。我们在人生当中，信仰的年头越长越深，自然而然就会提到自己所信的神有多么好，能够相信神对我们来说又是多么大的幸运。让我们会更加的感恩。在耶稣施工的时候，拉比们边走边教导门徒，那是当时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在教导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坐着教导的。耶稣在马太福音5-7的登山宝训的时候，他上山坐下，门徒们就到他那里去。 既然登山宝训的内容对于过符合身百姓的生活和符合主门徒的生活非常重要，所以耶稣坐下来教导。当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坐下的时候，许多人聚拢而来。耶稣为了有效地向他们传讲神的国，耶稣坐在船上用比喻说话。这是因为耶稣所传达的种子落在四种地里的比喻非常重要。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讲了七个比喻，因此马太福音十三章又称为天国比喻章。其中最先登场的比喻就是种子落在四种土地里的比喻。然而耶稣尽心通过比喻传讲神的国，人们的反应却是各种各样。在过去的三周里，我们查看了三种类型的人。首先，好似路旁的新的听道者。当时在巴勒斯坦，如果需要，可以公众的很长的共有土地。在这些土地之间，有一条不足一米宽的狭长地带，这地带就起了道路的作用。所以那条长长的土地好像经过修造的大马路一样坚硬，如果有一粒种子掉在那里，也不会融入土地当中。所以内心好像路边土地的人，就是听了神的话漠不关心，就是回避神的话语，更进一步听了神的话却全然不明白的人。然而耶稣说，像路边的人之所以对话语有这样的反应，并不是因为他们自愿的决定和行动，而是因为那恶者魔鬼把他听到的一切话语都夺走了。所以这种人最大的敌人就是魔鬼。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根发芽并结果的事情，是魔鬼憎恨的事情。所以不要放松属灵的紧张感，时刻保持清醒，意识到神是耕种如路边新田的最佳的方式。第二种是用坚如磐石的心听到的人，正如土浅石头地的内心的人。当时巴勒斯坦很多地方的土地都是石灰岩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土，当种子落在这些地方的时候会很快就发芽，正如将种子放在盘子上的湿棉花或薄纸上，生长迅速，会比种在地里长得快很多，仅此而已。若要使阳光成为使植物更快生长的养料，就必须扎根，并得到充足的水分供应。但是土浅石头地里无法扎根并伸展开，即使下雨或浇水，起初看起来水分充足，但很快就干涸。播种在土浅的石头地里，要想结出果实，当然要除掉石头。这种人接受神的话， 这种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听了神的话，会一时的感动、感激，露出微笑，仅此而已。所以说，过去也曾经被神的话语感动，内心激动。但是现在，那颗心就像一块磐石。这样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生活和信仰上结出果子，却不知道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类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在属灵上是愚拙的。第三种是内心如荆棘土地的听道的人，与前面两块地路边和土浅石头地不同，地没有任何的问题，即便如此也不能够结出果子，是因为今生的忧虑、钱财和厌乐等世俗的价值观的荆棘妨碍了结果子。有大树生长的土地旁边的花草无法生长，因为大树把地里的养分都吸收了。即便不是一棵大树，如果杂草丛生，植物也会因为那些杂草而无法成长。我们基督徒如果以今生的思虑、钱财和厌乐为导向的世俗价值观渗透到生活里面，就不能过符合神子女的生活，也不能够过符合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对于与荆棘之地同类的人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世界。所以永远邪恶的魔鬼、顽固自私的自己以及各种世俗价值观所代表的世界，就是我们一生要与之进行属灵征战的对象。将种子落在四种地里的比喻的耶稣，又讲到了最后一种人，也就是今天的经文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落在好土里的种子会结出100倍的果实。在包含着同样内容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见证结出100倍、60倍、30倍，或者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听过每年5月22日是怎么称呼的吗？在线交易网络货币或虚拟货币的人说，5月22日是比特币披萨日。比特币于2009年1月首次开采。在最早发布的白皮书当中，比特币被描述为电子货币，但当时很少有人把它视为现金，只是喜欢虚拟货币的人的一种自我满足的方式，就像一个纪念品。最初比特币的价格是根据采集成本确定的，每个单位的价格是通过确定一个月的计算机设备价格、电费、场地租金等成本，以及一个月采集了多少比特币来计算的。因此，最初的时候，一比特币相当于0.00076美元，还不到韩币的1元钱。2010年5月22日， 网络货币和比特币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第一次用比特币买了披萨，也就是说，比特币被用作支付手段的第一天。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计算机程序员，在互联网比特币社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用比特币买披萨》的文章，内容是：我出10000比特币买2个大披萨，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当时10000个比特币的价格约为41美元，2个大披萨饼的价格约为30美元。他很好奇是否可以用比特币购买食物。发出文章4天之后，又发出了交易成功，以及附图，餐桌上放着2个披萨的照片。比特币可以用作实际交易的价值得到了认证。3个月后，10000比特币的价格上涨到600美元，约合70万韩币。目前比特币约为27370美元，约合韩币3580万韩元。2010年，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2个披萨饼，用如今的价值换算，相当于支付了大约1790亿韩元一个披萨饼的价格，买了2个披萨饼。当然，有一段时间，比特币的价格是现在的2倍多。如此，比特币的价格比起初上涨了几千万倍。如果你把圣经的30倍、60倍或100倍视为比特币，你可能会笑出声。但耶稣的话并不是这个意思。马可福音4章8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耶稣说话的时候想到的是耕种田地。我问了一个从事农业的熟人，以水稻种植为例，据说5块稻田1000坪可以播种20公斤水稻种子。如果收割1个稻田200坪，可以收获约4袋米，相当于320公斤的大米，也就是撒种得到了80倍的成果。现在农业技术发达，肥料的质量很好，大部分农民收成都差不多。但是在过去，一个会种地的农民，一块稻田能收获3、4袋水稻，而一个不懂得种地、不会种地的新手，一块稻田连一袋大米的收成都得不到。古代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耕种技术，因此每个农民的结果都会大不相同。所以耶稣所说的30倍是略低于普通农民一般的收成，那60倍是普通农民收获的2倍，100倍是普通农民收获的3、4倍。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省略了30倍和60倍，为了强调最好的果子和最丰富的收获，而只是记录了100倍。说完这些话，主说：“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这话是何等重要，主大声喊。喊的意思是鸡叫、呼喊。耶稣因为聚集在加利利海边的人多，耶稣才喊叫，并不是这样的。耶稣大声呼喊是要用话语唤醒人们的心灵。种子落在四种地里的比喻，在场的人同时听到，并没有同样的理解。有人听了就结实，也有人没能够结出果子。如果有名的合唱团在市中文化会馆或首尔艺术殿堂演出，即使观众坐满座位，也不是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像我这种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来说，唯一的评价可能是太好了。当然，如果唱的是一首赞美诗，可能就会说真有恩典，只是大概一定程度上的有所改变。但是如果是学声乐的或者是教音乐的人，听到我音乐会就会不同，可能按照每个声部聆听综合起来听。管弦乐演奏也是如此，学个乐器的人会分别听各种音乐的乐器的声音，还有指挥专业的人会非常仔细的观察指挥的指尖。当然，观众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满足于自己买了一张昂贵的票并坐在其中。电影《莫扎特传》中也是如此，当时的普通人认为莫扎特的音乐很粗俗，然而萨里埃利发现莫扎特是他无法控制的音乐天才，是他真的是望尘莫及的一个音乐天才。与莫扎特的音乐相比，他的音乐简直就是儿戏。他恳切地向神祈祷，如果只允许求神让他创造一首与莫扎特相当的一个曲调，如果如此，他就可以放下一切，包括他作为宫廷音乐家的地位。塞里埃利所听的音乐与其他人听到的肯定是不同的。如果我参加世界级物理学会的研讨会，即使研讨会是用韩国语进行的，也很难理解其内容。即使这个研讨会是认为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因斯坦用韩国语来讲课，对我来说可能也差不多就是安眠药。可能通过物理学可以确认我的脑袋是石头，然而对于专业人士来说，那将是一个胸怀洋溢的时刻。耶稣用尽全力呐喊，对门徒来说各自的感觉都不同。所以当门徒问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耶稣说了什么样的人过着结果子的生活。15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好土相当于翻开前三种土地的地方。以诚实善良的心听到，说明了接纳性。像路边这样的土地，就算有话语落下来也不能够接受。也就是说，从听到话语的那一刻起就下定决心不同，所以当然听不到。 另外，持守的意思是坚持守住。土浅石头地是即使发芽也因缺土而无法扎根的地方，所以植物在土里不能够扎下坚实的根，因此无法结出果子。忍耐的本意是停留在下面，像荆棘一样的世俗价值观，即使从我们的头上掠过，也不试图抓住，而是抓住持守种子，忍耐下去，这样就可以结出果子。到这为止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然后主使其结出果子。主如此说，约翰福音15章4到6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如果我们各自的内心怀着话语，为了守住话语竭尽全力，那么借用约翰福音的表达，只要与主同在，那么种子就会结出真理的话语和永生的话语，我们的生活也就会结出无数的生命和真理的果子。正如之前说过的，我通过以弗所书1章17到19节的话语，认识到了神呼召我成为牧会者。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高一那年的春天，我从人格上遇见了主，我确信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为了要永远拯救我，并给我永生。同时我也承认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一个罪人，以及我承认自己没有认可神的存在。我迎接耶稣基督为我的主和我的神。当时负责中学和高中部的一位传道师建议我学习神学怎么样，我回答说，不，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讨厌贫穷，所以无论做什么都想赚很多钱，所以我认为神学与我无关，只是听了就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学习神学并成为一位牧师怎么样，这句话从未没有离开我的脑海。那年秋天，当我在礼拜堂的一个角落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以弗所书1章17到19节，无法继续读下去了。我认识主，接受他为我的救主，不是因为我属灵或聪明，而是因为神赐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光照了我内心的眼睛，并且似乎在这样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呼召你吗？你知道我托付给你的工作 会给你带来多么丰厚的赏赐吗？然后我这样说：“是啊，我性格小心谨慎，没有什么做得好的事情。”然后神反问道：“不是要你靠你的力量，是要你知道我以多大的力量与你同在吗？我不能够再拒绝。”所以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是啊，世上有那么多的牧师，为什么我也要成为牧师呢？你想要我做什么呢？”那个时候神这样回答说：“韩国有很多信徒，但我希望他们的信仰更加成熟。这件事情你能帮我一下吗？我绝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从那以后，神让我明白了神的话语，神给我多么多的恩典，是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今天耶稣所说的结了百倍的收成的样本，似乎就是我郑汉照。所以如果通过我对教友们有一点属灵上的益处，如果所宣布的话语在生活中发挥了一点影响，那不是因为我优秀，完全是因为神的作为。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生命的话语。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和称颂主复活的四旬节第四个主日。即使在今天，耶稣仍在呼吁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像又喊破喉咙，他告诉我们要以诚实善良的心接纳话语，忍耐到底，届时百倍。不，如果接纳并怀抱话语，主这样应许他会如此做。把神话语的种子做在什么样的土里，完全是我们的选择。结果我们也是有同样的收获。我们每个人都在战胜世界的主的恩典当中，怀抱着神的话语，持守并忍耐，超越苦难，迎接的复活节将成为充满生命的恩典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四旬节的第四个主日，我们听到了主通过种子撒在四种不同地里的比喻向我们呼唤的声音。尽管主呐喊如鸡鸣报晓，使徒保罗也向腓立比狱卒恳切呼吁，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对生命的果子和真理的果子漠不关心，与其说是尊重神的话，不如说是我的思想和计划更重要，认为我的想法更正确，还认为顺从神的话是已经落伍了。相比神的话语，跟从世界的潮流和世俗的价值观看起来更有智慧，是比他人更快的捷径。因此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看起来令人尴尬的部分，再一次提醒自己要接受神的话语，怀抱话语，并在内心忍耐着持守。愿已经胜过世界的主帮助我们也得胜，即使现在拥抱和吞噬神的话语似乎是不明智的，似乎是落后了，求神帮助我们通过我们的生活来确认这是永远得胜的方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